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九节，约翰福音七章。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九场耶路撒冷的紧张时刻，这个人是谁？约翰福音七一杠五十二。你好，我是大卫·特纳。欢迎来到我们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讲座。我们把耶稣留在加利利的约翰六世，他正在与人群和他自己的一些门徒辩论，他们不接受他的教导，甚至叫出十二个人，问他们在喂饱群众并进行讨论后他们的承诺是什么，神如何维持他的子民，无论是通过面包还是通过神的话语耶稣。因此，耶稣在信仰和他之间做了一个很大的类比，以一种非常直接形象的方式将其比作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导致许多人不再跟随他。因此，这一章以一个相当不祥的基调结束，彼得确认他和使徒们将留在耶稣身边，因为他有生命的话语。然而，耶稣指出，十二人之一的犹大实际上是伪装的魔鬼，因此，门徒之间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幸福。当然，这在第十三章达到了高潮，犹大出发去出卖耶稣，并最终在第十八章回来，耶稣被捕。因此，当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时，我们发现耶稣仍在加利利。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耶稣正在与他的兄弟说话，他们正在讨论他是否应该去耶路撒冷过节。首先，请注意时间顺序。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时，尽管我们还不到整个福音故事的一半，但我认为我们已经接近耶稣一生和事工的结束及他事工的最后几个月。因为这是祝棚节的时间，第七章第二节也称为祝棚节或希伯来语祝棚节，这是一个秋季的节日。我们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看到耶稣参与奉献节或光明节。然后春天的逾越节将是约翰福音中提到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所以约翰显然不关心年表。约翰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教导我们有关耶稣以及他生命中事情的确切时间和相对顺序。但旧书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参考而言，这往往会将我们置于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春天之前的秋天。因此，我们在书中提到了这里提到的三个不同的节期，使我们成为约翰福音第五章至第十章所谓的节期周期的一部分。每次我们开始新的一章时，我们都要牢记这一点叙事流程。所以快速浏览一下本章会发生什么。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章。在这一章中，很明显，人们对耶稣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并且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表明人们对他有争论，并且不相信他。即使是他自己的兄弟，在章节开始时也被证明是不相信他的人，因为他们在章节开始时对他说节日即将来临，他们对他说他应该去那里参加祝棚节，并做他的事情，并让人们相信他。当然，编者约翰在第五节中评论说，连他自己的兄弟也不相信他。所以，他们并没有让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了增进他们和他的信仰。他们本质上只是说，这是你的演出，这是你的事，所以你为什么不去那里做呢？显然是以一种嘲笑的方式。当然，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前几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并不是真的希望在犹太和耶路撒冷被发现，因为那里的犹太领袖已经在寻找逮捕和处决他的方法。所以，事实证明，耶稣在第六节中做了这些相当神秘的陈述之一。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你可以随时离开，世界不能恨你，但他恨我，因为我证明他的工作是邪恶的。你去参加这个节日吧，我不去参加这个节日，因为我的时间还没有完全到来。说了这话，他就留在加利利。然而，随着几天后故事的展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确实去了耶路撒冷的节日。因此，我们有一点关注了解他是如何告诉他们他不去，但后来又决定去的。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解释，但这里可能不会涉及太多，因为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因此，第十节告诉我们，在他的兄弟们离开去参加节日之后，耶稣最终确实去了耶路撒冷并教导。我们知道，第十四节中节期过半时，他开始在圣殿里教导人。所以他最终确实去了圣殿，但他是以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去的，这样人们就看不到他在做什么，以免煽动人群， 因为显然根据第十节，犹太领袖一直在监视他，试图抓住他。他甚至群众都想知道他以为他会在那里。你可以在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中看到本章其余部分将会发生什么。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不是，他欺骗人民。那么，那些说耶稣是好人的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本质上是怎样的呢？也许这些人就是第二章提到的那种人，他们对耶稣有所了解，看到他正在做的奇妙事情，并从这个意义上相信他。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一个人，他对上帝和他的国度有一定的价值和功绩。我认为这是否会成为对耶稣真正存在的真正得救的信仰是另一个问题。因此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中人群中的这种分歧，因那些出去抓捕耶稣并派人逮捕他以便除掉他的领导人而加剧。因此显然节期的第一部分，耶稣在耶路撒冷但尚未公开露面，在节期中间第十四节说他开始在那里教导，随着口语的流行事情开始了。因此一些犹太人感到惊讶，并询问这个人在没有受过教导的情况下从哪里获得这种知识。耶稣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是一名神学院毕业生，他与任何拉比都没有联系，所以人们想知道他是如何获得他所拥有的知识的。因此他在第16至19节中解释说，他的教导来自天父，正如他在第五章中所教导的那样，作为天父的代理人，他所说的一切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来自天父，他将天父描述为他的父亲。因此他甚至在第十九节中指责那里的人们不遵守律法。摩西不是给你们颁布了律法，你们却没有人遵守律法，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所以人群说，你在说什么？我们不是想杀你。他们说，你一定是被恶魔附身了，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观点？这些人是否明知当局正在寻找耶稣，而只是搪塞说这番话？或者他们是否真的对针对耶稣的阴谋是无辜的？你可以对此做出判断。所以耶稣继续，所以我们从第21节到第24节有另一个大红字部分。耶稣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你们都感到惊讶，这是什么奇迹？最有可能回到第五章，他在贝塞斯达池治愈了瘫痪的人，这当然是耶稣和耶路撒冷宗教领袖之间辩论的冲突的开始。我创造了一个奇迹，你们都感到惊讶，因为摩西给了你们割礼，尽管实际上他不是来自摩西，而是来自先祖的有趣观点，耶稣进行割礼始于创世纪，而不是出埃及记。你在安息日给一个男孩行割礼，所以他对他们说，你违反安息日是为了在第八天遵守割礼律法。所以第23节，如果一个男孩可以在安息日受割礼，以免违反摩西的律法，你们为什么对我在安息日照顾这个瘫痪的人生气呢？我照顾了他的整个身体，你可以接受包皮环切术，但不行。所以他说，停止这种肤浅的判断，第24节，停止仅凭外表判断，而是正确判断。因此耶稣对安息日律法的理解方式在这里得到了解释，与法利赛人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第25节中对耶稣的持续分歧非常明显，这将我们引向有关他的权威人士。因此在骚乱期间，所有的人都在参加摊位盛宴，耶路撒冷挤满了人，耶稣在人群中进进出出，有些人喜欢他但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有些人可能对他有真正的信心，其他人则怀疑他，其他人试图杀死他，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积极和消极反应。耶路撒冷的一些人开始问第25节，这不是他们试图在这里杀死的人吗？他公开讲话，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局还没有真正断定他是弥赛亚，但我们知道当弥赛亚到来时，没有人会知道他来自哪里。所以有一群人认为弥赛亚的起源非常神秘，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起源是来自拿撒勒的加利利人，他们认为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因此在所有持续的混乱之中，耶稣在第28节中再次被描绘，他大声喊叫，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权威来到这里的，那差我来的人是真实的，你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因为我来自他，他派我来。这本质上重申了耶稣早在第五章治愈瘫子后告诉他们的要点。所以耶稣在第七章所说的基本上是他在第五章中已经说过的一切的重申，关于他的身份，他在安息日的工作，他是天父的代理人，以及如果你拒绝我，你就是拒绝上帝。派我来的人。 第30节，然后谈到对此的反应，他们试图抓住他，但没有人对他下手，因为他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这有点神秘。有些人认为耶稣做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来避免在这里被捕，我不这么认为，知道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认为上帝肯定是在安排环境，这样耶稣就不会在此时被捕，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此有些人试图逮捕他，有些人怀疑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但请注意第31节，人群中有许多人相信他，他们说当弥赛亚到来时，他会比这个人行更多的神迹。换句话说，他们在说什么，耶稣必须说服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他还能做什么，就让他们拒绝他，因为他确实给了他们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可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731年的这段文字很像盲人在第9章中所说的，当他与法利赛人争论耶稣的身份时，他们说他不可能来自上帝，他在安息日工作。盲人男人说，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但我知道我曾经是盲目的，现在我可以看到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因此这是关于耶稣在人群中的身份的相当务实的争论，但我认为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群中有许多人相信他时，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这是否证明这些人拥有真正的门徒，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会坚持并住在耶稣里，或者这些人只是对耶稣印象深刻，他在第2章末尾为人们所行的神迹又回来了。因此神迹和信心的主题再次成为约翰福音中的一个解释问题。因此从732年开始，耶稣不再被描绘成到处旅行并向人群讲话，现在的焦点是耶路撒冷的领导人以及他们试图逮捕他。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对他与他们的身份进行了一些小辩论。因此从第32节开始，本章其余部分的重点是宗教领袖。因此领袖们试图逮捕耶稣，因此他们听到人群在窃窃私语关于他的事情，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警卫去逮捕他。显然当被派去逮捕他的警卫与他对峙时，他们有点着迷。我想这可能是在他的所有教导中，他们的言辞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因此第33至34节是耶稣的另一个教导。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然后我就会去找派我来的人，你会寻找我，但你不会在我所在的地方找到我，你不能来。33至34节中的这段经文在第13章中得到了重申，当时耶稣正要在犹大离开后颁布新的诫命。他说，你还记得我如何告诉犹太人我要去哪里，你不能顺利到达，我现在向你重复一遍，所以我们将在第13章再次看到这句话。因此人群显然是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话时，他们在互相交谈，他在说什么，他打算去哪里，我们找不到他，所以他们认为他要出去在犹太人分散的地方进行一次巡回旅行，在希腊人中，并可能通过希腊人在那里教导希腊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希腊人，而更可能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分散的一部分，生活在犹太教的希腊化或希腊化地区。所以他们对第37节中的陈述感到困惑。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一章中在许多方面在神学上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是耶稣和圣灵一起提到的另一个陈述。所以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你记得耶稣在节期中途开始在第14节中教导，所以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第37节中看到了节期最重要的一天，耶稣站起来说，凡信我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正如经上所说，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句话的另一种翻译是，我们稍后会解释为什么让任何口渴的人来找我喝水，但让那些相信我的人，对不起，让任何相信的人，让任何口渴的人来找我，凡信我的人都可以喝，因为经上说从他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这节经文中的问题是，耶稣是在说自己是信徒的圣灵源头，还是信徒是显然是其他人的圣灵源头。无论如何，第39节中他指的是圣灵，因为那些相信他的人后来会接受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这是另一个听起来很像楼上房间的教导的说法，第14章至第16章中的告别话语稍后会详细介绍。因此当他们听到耶稣在第37节至第39节中谈到自己时，有些人说这个人肯定是先知，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在前一章第6章中看到的《生命记》18章的幻象。 其他人说他是弥赛亚，也许先知是弥赛亚，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或者也许他们在先知可能是军事或民事领袖和弥赛亚精神领袖之间有区别。无论如何，这群人对弥赛亚的理解各不相同。还有人问第41节中的第三种观点，弥赛亚怎么可能来自加利利？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他们在思考弥迦书第5章第2节，他们说经文不是说弥赛亚将来自大卫的后裔和大卫居住的城镇伯利恒。因此人们因为耶稣第43节而分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读这一章，我们说不是开玩笑，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现在人们确实是分裂的。所以有人想要抓住他，但没有人对他下手。街上发生骚乱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派去逮捕耶稣的人为什么不把他带进来。他们的反应非常有趣，也有些令人费解。他们说没有人像这个人那样说话。所以我们有机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和耶稣在一起，也许有机会逮捕他，但他说话的方式和他所说的内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你想放在那里什么词，他们都感到困惑和着迷。我们很难弄清楚是否应该逮捕他。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试图逮捕他，那里有太多支持耶稣的人，他们会引发骚乱，并会被人群殴打，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像这个人那样说话。他们说，因此本章的下一部分非常有趣，我们不是在人群中，而是与宗教领袖本身就耶稣的身份进行辩论。他们对那些派去逮捕耶稣的人说，你的意思是他也欺骗了你？法利赛人的首领中有信他的吗？不，但是这些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暴民会受到诅咒。因此在拉比犹太教的密西拿和其他拉比资料中，有一种说法是关于这片土地上不知道法律的人民，他们被称为 A.M. Harris。 这片土地上的阿姆哈雷兹人与塔木德人、托拉的学生有区别，因此他们有时会受到轻视，因为他们不是哈巴里姆人参与托拉研究的同事的成员。所以也许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法利赛人和牧师的观点，他们代表社会教育方面的上层阶级以及寺庙机构，他们看不起普通人，说他们是基本上都是一群暴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受到了诅咒？然而在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议会中，有少数人报告公会的情况。因此我们第三章中的朋友尼哥底姆再次脱颖而出，在第50节中，尼哥底姆曾到耶稣那里去，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被问道，我们的律法是否会在没有先听他说清楚他的罪名之前就定罪他？在座，尼哥底姆然后只是要求他们有一个公平的时刻。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看一下密西拿和有关公会的论文，密西拿对公会如何运作有非常严格的规则，特别是在死刑案件中，以便永远不会发生误判。因此当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公会不公正地对待耶稣的方式时，从密西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仅从福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公正的，而且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公正的。指导方针。所以尼哥底姆问了一个似乎相当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要求耶稣得到一点基本的公平，所以对他的答复是侮辱他们，侮辱尼哥底姆，就像他们侮辱他们派来逮捕耶稣的人一样。第47节。47，他们对逮捕方说，你的意思是他也欺骗了你。52，他们对尼哥底姆说，你也是加利利人吗？这基本上是对加利利人的诽谤，认为他们是乡下人，无知的人，他们可能不那么严格遵守托拉。想想你所熟悉的任何种族或社会诽谤，这基本上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因此他们对尼哥底姆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他们只能依靠一个绰号。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字，这就是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方式。然而他们确实提出了这一点，调查一下你会发现先知并不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我想如果你研究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但它对我们来说并不像本章中的其他内容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保持原样。因此当我们在耶路撒冷再次找到耶稣时，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刷新自己，因为他显然曾在圣殿山及其周围的某个地方。朝圣者本来会涌入城市。事实证明，根据密西拿在祝棚节期间强调祭司从希罗亚池取水。希罗亚池将在约翰福音第9章中特别出现，耶稣告诉盲人他痊愈了，可以去希罗亚池洗澡。 因此我们将在第九章中再次讨论这一点。无论如何，在耶稣要去的圣殿周围，我们只要看看这些照片，并试图提醒自己这样一个事实，在圣殿时代，圆顶清真寺现在矗立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这些台阶是正确的，这里是进入寺庙的台阶。双门和三门地下台阶进入这里的一个区域，周围是外邦人的法庭，然后引导您进入以色列的法庭，最终在这个区域的某个地方，显然清真寺现在矗立在这里，至圣所将在那里，曾经到过这里附近。如果你想知道哭墙在哪里，以及这张照片中的所有内容，这里的这个大广场就是通向它的广场。哭墙、挡土墙、西墙，我相信它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科泰尔。就在这个地方，不好的视角无法真正看到它，但这里的这个区域很有帮助。所以这是以色列博物馆附近耶路撒冷模型的南面视角，向您展示了从南面进入圣殿场地的大门，而下面的下部可能就是希罗亚池所在的地方。因此关于祝棚节，祭司们来到这里打水，并将其带回寺庙，作为祭水仪式的一部分。稍后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更多有关希罗亚池的信息巨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的意象。当他向信徒谈到从我的视野中流出活水的河流时，他所说的这可能是祝棚节的仪式，包括从希罗亚池取水。因此在本章中，我们试图了解在所有骚乱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耶稣从周中开始公开教导，甚至在他开始教导之前，以及当他教导对他的所有这些不同反应时，就有了关于他的所有猜测。那么本章作为文学作品如何发挥作用呢？我们如何接收它？在我看来，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一段引向耶稣在737年至739年教导的文本，然后是一段远离该教导的文本。因此从基本上以领导人逮捕耶稣的计划为高潮的部分来看，所以从7号到32号到36号，你了解到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领导人逮捕他的计划。然后是第37章第37节到第39节，这是耶稣在这一章中的中心教导。新的教导并没有重申他在第5章中已经说过的内容。然后你可以在第40节到第52节中进行内部理事会会议的讨论。因此领袖们派他们的军官去逮捕耶稣，7点32分到36。耶稣教导有关圣灵的知识，他的教导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或令人着迷，以至于军官们没有逮捕耶稣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在议会中发生了他们之间的争斗。人们想知道尼哥底姆是否还有其他人加入了议会。在第19章中，他埋葬耶稣尸体的同伴亚利马太的约瑟也被描述为犹太公会的成员。因此我们想知道尼哥底姆是否至少在此时与亚利马太的约瑟私下有相同的看法，或者甚至可能还有其他人相信耶稣。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犹太领袖都是耶稣的敌人，那我们就错了。并非所有人都是。显然大多数人只是在使徒行传的早期，我们看到福音在耶路撒冷进行，我们被告知那里的许多祭司、以色列的许多领导人在这些日子里成为了耶稣的信徒。相对而言显然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犹太人拒绝耶稣。当我们学习约翰福音时，我们需要小心不要陷入一种隐含的反犹太主义。例如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有一些经文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待他。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显然他自己的许多人确实接待了他，因为经文说凡接待他的人，他都授权他们成为上帝的孩子。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本章末尾站起来为尼哥底姆欢呼，因为他至少在已经面对耶稣的私刑心态中得到了一句理智的话，一句警告的话，一句正义的话。因此当我们思考约翰福音第七章及之后的这一部分材料中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会想起这样一个事实，人群中关于耶稣的身份和使命的分歧、争论和冲突。我们已经在第七章中看到了描绘，我们已经简要地看过所有这些段落。当我们进一步研究耶稣在耶路撒冷教导群众的这段时间时，这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第八章中有几段经文表明我们对耶稣的辩论是如何日益激烈的。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了一个瞎子被治愈的故事，他对耶稣的反对也越来越强烈。第十章也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温暖模糊的一章。我们称之为好牧人话语，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受到慈爱的牧人耶稣的祝福。不幸的是，这是事实，但在上下文中，这个故事并不是关于耶稣作为好牧人的积极方面，而是关于耶稣如何与以色列的其他牧羊人在一起，而这些牧羊人后来变成了悲惨的牧羊人，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整体情绪，对不起，是非常消极的。他只是表明对耶稣的反对是如何变得越来越严重，在第十章最后达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地步。你可能已经知道他们准备再次用石头砸死耶稣，因为他与父亲有联系。因此，在第十章结束时，耶稣休息了一会儿，去了外约旦。经文说，事情是从约翰第一次施洗的地方开始的。所以，第十章最后把我们带回到第一章。所以，在耶稣听到他的朋友拉撒路生病之前，他在这方面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所以，这只是为了向我们表明，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这种冲突和所有这些分歧，接下来的几章几乎一切如常。这就是我们将要遇到的材料类型。现在阅读约翰的书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时间，因为有很多混乱，有很多消极情绪，而且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这篇文章的气氛有点让我想起耶路撒冷的气氛。当时我们正在阅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后的弗类福音书，当时他正在该地区的圣殿周围闲逛，并一个又一个的教导人来找他，并试图欺骗他或对他说一些会给他带来麻烦的事情。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有很多冲突，而且一遍又一遍的出现。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到第十章的内容。从背景的角度思考，记住耶稣在耶路撒冷是为了祝棚节，常被称为祝棚节。有些翻译称其为摊位，希伯来语单词是祝棚节。那么我们从希伯来圣经中对祝棚节了解多少呢？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3章、利未记第23章、申命记中有很多经文描述了这一点，后来也提到了尼希米记和撒加利亚书是如何观察到这一点的。撒加利亚的经文特别有趣，因为他谈到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密西拿书祝棚节会告诉您，并让您深入了解在公元两世纪末，也就是公元纪元，祝棚节是如何被理解和实践的。许多最终在200年左右记录在密西拿中的口头传统，也许在密西拿实际被编辑和记录之前150至200年的耶稣时代就已经生效并得到执行。所以这是一个秋季的节日，住在外面临时住所的人们可能会记住两件不同的事情。第一，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徘徊的方式，以及他们庆祝丰收和种植谷物的方式。所以这个节日可能是在两个意义上纪念上帝的信实。上帝信实地提供了庄稼，上帝也信实地保护了他的子民，让他们度过了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花时间更深入地研究托拉中的祝棚节，看看他是如何被安排来观察的，然后看看后来对他的一些参考，那就太好了。但今天我们还考虑其他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保留这些材料。如果你有兴趣，希望以后能够再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几张图片，展示了今天在典型的美国地方如何观察祝棚节。在大祭流城，我们有犹太社区，在秋季祝棚节前后，您可以在他们的侧院或后院看到这些类型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使用的是格子结构，你可以去 Lowe's 或 Builder's Depot 或任何他们所说的木材厂购买。所以，他们只是设置并使用各种类型的分支。看起来，他们这里有一些玉米杆来装饰它，或者做一点屋顶覆盖它。这是耶路撒冷本身的一张照片，展示了他们如何使用具有某种格子结构或某种临时树枝的胶合板，不仅在街道上，而且在这个公寓阳台区域。因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庆祝祝棚节。看起来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节日。谁不喜欢秋天的户外活动，空气清新，树叶纷纷落下，这正是生机勃勃的好时机。但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时，也许从神学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在第38节中关于活水江河的陈述。因此，约翰福音7:37-39章再次提醒我们，约翰福音中水的象征性使用方式可以追溯到施洗约翰的第一章。他承认他的洗礼是水的洗礼，为人们准备精神的洗礼。耶稣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对水的额外提及，也许是第四章中非常重要的一处。耶稣在其中告诉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关于活水的事。 该文本可能与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如何描述水有直接联系。回想一下旧约，其中当然也有很多水的象征意义和水的使用。诸如申命记第28章、以赛亚书第44章以及所有这些经文，甚至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等经文都提到这条河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河。因此，水不仅象征着上帝对他子民的关怀，因为在古代，他们当然没有我们拥有的现代便利设施。你只需要水，口渴了就打开水龙头，但在古代并不是这样，生活在有旱季和雨季的气候中，水并不总是可用的。因此，你必须拥有一个有蓄水池和其他一切的系统，以确保你能够生存，更不用说使用水做饭，更不用说使用水用于犹太教的宗教净化目的了。因此，水成为圣经先知中上帝在未来祝福以色列的重要象征。因此，耶稣所说的活水的河流这个词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多意义，但活水的河流在以色列是一种季节性的东西，在春天你会看到更多。你可能会想，上帝终于为这片土地提供了水源，上帝是信实的。因此，水的象征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约翰福音 7:37-39 中的这段文字可能是历史背景，特别是第七章第38节再次作为密西拿中的一段文字，这是一份解释早期犹太人对妥拉的解释的文件，其日期可追溯到公元200年左右。当它被写下来时，它包含了早期拉比的传统，也许可以追溯到耶稣时代。因此，我们认为它是一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福音书而不是前景的文件。在涉及祝棚节的小册子中， M.Sook 代表祝棚节小册子第四章第八至十节，请原谅，祭司官员会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从希罗亚池中取水并将其归还，然后返回圣殿为那里正在进行的某些祭祀举行奠祭。因此，人们想知道耶稣是否在节日的最后一天在那里。第37节说，他站着大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问题是，这是否是在祭司从寺庙取水时完成的？也许你从池子里取水用于寺庙，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不知道是否绝对肯定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可能的原因。关于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另一件事非常有趣，不在于密西拿中是否有背景，而在于耶稣在第38节中所说的，当他说凡信我的人时，圣经说活水的江河将从他的内心涌流出来。 NIV 已将其变成了复数 thing， 因为他们希望保持性别中立，我认为这通常是一件好事。所以圣经说活水的江河会流到哪里，我认为在我们能找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关于这一点的具体经文。这是一般预言中使用的水流动的水是上帝的祝福，以及像以赛亚书55章、撒加利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47章这样的经文，也许谈到上帝将用丰富的水祝福以色列的方式，祝福会像洪水一样倾泻而下，每个人都会被神的良善淹没。我认为关于约翰福音7:38的另一个问题是耶稣谈论活水江河的方式。你会注意到，如果你有一本学习圣经或一本带有参考文献或注释的圣经，ESV 和 NIV 是最新的翻译之一，也许还有 NLT， 尽管我还没有检查过 NLT。 他们通常会像我们习惯听到的那样翻译文本，如果有人渴了就让他来找我喝，凡信我的正如经上所说，他的心里必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这很清楚地意味着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自己将成为水库，从其中流出水。换句话说，圣灵显然会从他们的生命中流向其他人，并从个别信徒那里祝福他们。查看文本的另一种方式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翻译它，幻灯片上的斜体部分向您展示了差异。它可以翻译成，如果每个人渴了，让他到我这里来喝，相信我的人从他的心里会流出活水的河流，可以翻译成，如果每个人渴了，让他到我这里来喝，让他信我的人喝了经上所说的，从他的心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这种情况下，从内心流出圣灵的人不是个别信徒，而是耶稣本人。因此，当您从整体上思考约翰福音的教导时，这两种看待他的方式中哪一种最有意义？关于安慰者、帮助者的角色，圣灵是，耶稣在这里将自己称为灵魂，也许我们会使用圣灵的客观源头这个词，即圣灵对其他人的最终源头。 或者这段经文是在讲耶稣将圣灵赐予信徒的方式，而圣灵正是从他们那里流淌给其他人。那么，这是关于圣灵在耶稣的追随者身上内化的事情，还是说耶稣本人是所有信徒圣灵的源头？我倾向于认为，考虑到约翰福音的整体教导，我们应该采用此处段落的替代翻译，而不是我们更习惯的翻译。因为我不认为约翰福音说了那么多，尽管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但保罗后来的教导也许更类似于这种强调。但我认为，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内容来看，根据约翰的整体观点，耶稣更有可能是圣灵所流淌的真正源头和水库。这不是施洗约翰在第一章所说的话吗？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这不就是第三章所讲的吗？圣父将圣灵无限地赐给圣子。这不是在楼上告诉我们的吗？第14、15和16章中有额外的经文谈到耶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耶稣和他的父亲将圣灵派遣给信徒。甚至约翰福音20章22节也是约翰福音最后一次提到那灵。耶稣说，当他向门徒吹气时，要接受圣灵。所以他是圣灵的源头，所以我认为约翰的整体教导更多的关注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将圣灵带给教会。这对于我们理解圣灵的工作或许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福音派基督教团体中对圣灵的工作关注的太少了。也许有些人非常关注圣灵的工作，但这样做不一定会荣耀主耶稣。所以约翰福音非常清楚地表明，圣灵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将要读到的关于圣灵的内容，特别是在第14章到第16章中，圣灵是关于耶稣的。因此，圣灵来提醒人们耶稣的教导，并从耶稣那里给他们新的教导。但这都是关于耶稣的。圣灵不会谈论他自己，而是谈论耶稣。所以我认为，约翰福音第7章中的耶稣是圣灵的源头，反之亦然。同样，也许在保罗书第1章、哥林多前书12章的教导中，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身体的头，他差遣圣灵到教会来装备他的身体，以便在世界上以各种方式开展工作。因此，请记住这一点，并考虑一下这段经文翻译中可能出现的小问题。他实际上是说，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和相信他的人是出于耶稣的心。来到耶稣面前，这是这段经文所强调的。圣灵从耶稣那里来到我们身上。说到希罗亚池，这里有更多图片，那些过去去过以色列的人可能已经参观过一个地方，他们告诉您那就是希罗亚池。然而最近另一个地点被确定为该地点，所以这是一张非常糟糕的图片。当你把它放大时，这里没有足够的像素，但你可以看到圣殿山的轮廓，在下耶路撒冷下方的最低区域，也许就是圣殿的地方。对不起，水池希罗亚岛先前已被识别，后来证明它实际上在不同的地方。这是一张放大的图片。因此，在过去，如果您访问耶路撒冷，他们会向您展示这个池子，它是希罗亚池，并且也与旧约遗址成为西西加隧道相连。然而，最近在为一个现代建筑项目进行挖掘时，偶然在附近发现了另一个巨大的水池。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可能被视为实际的希罗亚池，这是它第一次被发现时的早期照片。过了一会儿，他们在这里填上了一些实际上缺少石头的木板，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通往游泳池的台阶。水池与这里的拐角成90度以上的角度，所以我们有一种梯形的形状。所以2014年我在以色列时，我拍了这张照片以及描述它的标语牌的照片。有一位艺术家在最初完成时想到了这个样子。希罗亚池与西西加王修建隧道和建造水池的方式有关。因此，无论如何，当时的做法都与二king的第20章有关该池的历史起源有关。另一位艺术家对其的演绎使它看起来像这样。我不太确定那里是否有通往约旦河谷的断面。我不确定角度是什么，也许我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就是这个角落。如果你看另一个方向，你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这张美丽的照片，几个男孩在那个非常美丽的游泳池边玩游戏。因此，当我们现在回顾约翰福音第7章中所看到的内容时，这一章充满了关于耶稣到底是谁的骚动、分歧和混乱。因此，也许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7章时，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又是谁？根据这一章， 我们可以列出关于他的意见和观点。所以他是一名通缉犯，领导人正在寻找他，他们派出了逮捕小组。他的兄弟们对他有一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他。他是一个被全世界所憎恨的人。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中，有些人特别因耶稣自己的见证而恨耶稣。那么人群中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骗子？顺便问一下，他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聪明？因为他似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我们无法将他与任何已知的拉比消息来源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会说他是一个被恶魔附身的人。另一端的其他人会说他是弥赛亚，或者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加利利人。也有人说他是先知。因此人们因耶稣的缘故而分裂。难道今天我们不仍然对耶稣是谁存在分歧吗？希望我们所有在这里制作和观看视频并思考约翰福音的人都将认为他确实是弥赛亚，并且我们将接受约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成为那些相信约翰福音的人，相信耶稣并通过他的名字获得生命的人。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九场耶路撒冷的紧张时刻，这个人是谁？约翰福音7:1-52。